创世纪第14章下。信心与忍耐。14章17至24节。普杰新牧师2010年4月25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亚伯兰征服了多国，他们的财富都成为他的。亚伯兰成为了富有的、强大的、超过所有王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知道那是将来的预示，问题是亚伯兰能够这样保持一直下去吗？眼下呢？现在神为亚伯兰预备的是什么？亚伯兰今生的份是什么？他将如何拥有他的产业？我们知道他现在极其富有，假如他愿意的话，看上去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他可以说，很显然神祝福了我，那我就可以靠力量，凭勇气，以战争来获得神所应许的一切。但是对摆在他面前的，他要做出选择。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14章下半部分。经文突然出现了两个王，一个是索多玛王，另一个是麦基洗德。通过亚伯兰这两个王的互动，作者向我们显示了这里的重点与核心，一个人如何获得他的产业，神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今生的目的是什么，对神应许我们的，我们的态度是什么。17至20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这里刚刚说索多玛王到王谷来迎接亚伯兰，突然出现了另一位王，且没有任何介绍。在这位麦基洗德王说完话之后，经文又回到刚开始的索多玛王那里。在这之间的插入，很明显的为我们定义了亚伯兰和第一个王之间的交易是什么。这两位王之间的比较，显明了这里的重点。先来看索多玛王。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交战的时候，索多玛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个索多玛王是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索多玛王，还是新的王。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如何来判断。圣经对人的品格判断和我们一般的方式不一样。创世纪13章13节已经告诉了我们，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因此这个王统治着一群极其邪恶的人。原文索多玛王的名字就是邪恶。这个王被前面那五王彻底打败，亚伯兰救了他。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对亚伯兰存一颗感激之心，但这里根本没有。他们俩的对话非常惊人，原文很简短，他说人回来或留下，没有感谢，只有要求。古代中东，通常情况下，你在战争中救了一群人，他们不会主动上来提出协议条件。提出这个协议的应该是亚伯兰，但他没有。索多玛王这么做，就是在清楚的声明，我是王，我是权威，不管我提出什么条件，你应该听我的。他提出的条件将使亚伯兰极为富有，但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假如他同意，那就意味着索多玛王使我致富。虽然说一眼看上去并非如此极端，但从亚伯兰的反应上看，我们可以知道情况的确就是如此极端。这段对话是冲突性的。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不管索多玛王提出的是什么，那是还有试探的。故事以亚伯兰拒绝索多玛王的提议结束。表面上看，这个提议合情合理，意味是亚伯兰得胜，救回了人和财物。他为什么拒绝接受任何东西？我们看到的唯一原因 是另一位王来对亚伯兰说的话。不管那位王说的是什么，已经使得亚伯兰起了誓。亚伯兰与那一位王之间发生了什么？18-20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喜德。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凭信心生活。这位麦基喜德王的突然出现实在令人惊讶。我们都知道麦基喜德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你们多少都知道或者学过希伯来书关于麦基喜德的叙述吧。这里是在把麦基喜德与索多玛王做比较。麦基喜德没有身世，我们知道的只有他的名字、他掌权之地和他的职分。他的名字是公义王，掌权之地是撒冷或者和平，有人把此联系到耶路撒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是人神之间的中保。麦基喜德和索多玛王之间的差别大的不能再大了。索多玛王的名字是邪恶，麦基喜德王的名字是公义。作者不是在这里和我们开玩笑，他把两个极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掌管邪恶，一个公义和平，一个提出要求与亚伯兰冲突，另一个赐亚伯兰礼物与祝福，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吸引了，造成了亚伯兰的忠诚。请注意他的祝福，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祝福你。这件事情发生在迦南，迦南人有诸多的神，麦基喜德用了他们宗教里的至高神这个称呼，超乎所有神的那一位就是亚伯兰的神，是他帮助亚伯兰得胜。今天他来祝福你，我以他的名义来带给你他的祝福。他拥有天地，一切都属于他。然后麦基喜德赞美这位至高神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啊，他保护了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你自己的力量，是这位神为你而战。麦基喜德带来了饼与酒，我们或许以为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主日都分领圣餐。但是让我们不要先入为主，他是代表那位至高神而来，这饼与酒是皇家宴席，为庆祝你的胜利，这是他给你的祝福。我们领圣餐所发生正是如此。亚伯兰的反应是献上11奉献，就是他从这场战斗中缴获的1/10。摆在亚伯兰面前的是两个极端相反的选择，他必须做出决定。一边是索多玛王，他给出的足以使亚伯兰成为当地最富有的，看上去像是神应许的丰富，现在就在眼前，现在就可以获取。另一边是麦基喜德，对亚伯兰说，我来是要以神的名字祝福你，我要给你一点饼与酒作为象征，全世界都是你的，拥有万有的王是你的神，他必赐你一切。你看，麦基喜德的祝福就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亚伯兰不得不做出选择，他要么忍耐等候神的应许，承受一切，要么现在就拥有财富。这就是亚伯兰所面临的，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亚伯兰就要把索多玛王的东西全部都还给他，但他先拿出1/10给麦基喜德。正如索多玛王的提出的给予和接受作为忠诚与联盟，这11奉献就是亚伯兰的方式说，我忠于你，我知道你代表了我的神，我把所获得的拿出1/10作为我忠诚的象征，我与你联合，我相信你的话，你是伟大的王，不是索多玛王。请注意亚伯兰自己留下多少。零。11奉献这件事情很敏感，因为钱很敏感。作为牧师，我必须教导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圣经里的概念。最近领导杂志 关于十一奉献的事情，对牧师做了一个调查，70%-80%的牧师对他们的教会做十一奉献。然而，这同样一群牧师，当问到你是否讲十一奉献的事情，大概只要18%-20%的牧师在教会讲十一奉献。这是基督教会牧师唯一的一件事情，他们拒绝宣讲他们自己在做的符合圣经的事情。因为很多牧师害怕这样的教导会被认为是为自己服务。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教导大家，因为这是圣经里的教导，好像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说，神啊，这都是你的。十一奉献是一个记号，证明这个真理。人为什么拒绝？因为他们说这是旧约的事情，是摩西律法里的，我们在新约里，这件事情由个人决定就可以了，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诚然，新约没有特别规定十一奉献，但圣经让我们看到十一奉献的实行一直到新约，甚至远在律法之前，就像这里的经文那样。亚伯兰向他做十一奉献的，希伯来书书告诉我们是基督的预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十一奉献的一个很好的根据。希伯来书作者说，既然你们在同一位君王大祭司之下，你们该如何行？每个基督徒都同意，我们应该给予，至于每个基督徒是否真的则给予是另外一回事。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牧师应该得报酬，要照顾穷人。这些事情都需要钱。使徒们从教会筹集钱款，但没有说明个人给予的比例。没有人愿意仿照新约的例子给予，比如说使徒行传众人把自己所有的都出来，我当然不是在建议我们这样做。假如你想玩数字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奉献多少？我们可以来看新约清楚的教导，我们应该奉献，并且是乐意奉献，慷慨奉献，甚至教导我们要按个人的收入比例奉献。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希望教会里收入最少的人全都拿出来奉献。如果你在教会里收入最高却奉献最小，就有问题了。应该按比例奉献，那么这比例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说，关于捐献给圣徒的事，从前我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要照着去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抽一些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才献凑。保罗的意思是，每个主日你们来敬拜，每个人应该照自己的收入按一定比例留出来，我来的时候可以拿去帮助那些缺乏有需要的教会。这是他们敬拜的一部分。绝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奉献，但我们怎么可能会说十一奉献是律法之下的事，现在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可以少奉献一些。保罗教导的正相反，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他说，我不是给你们一个命令，他没有因为他们的乐意奉献给他们列出一个比例，而是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 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既然基督蛮有恩典的将他的一切都给了我们，我们就应当在自己的奉献上也反映出来。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新约里我们应当奉献，并且是乐意的、慷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照着自己的收入按比例奉献。正因为如此，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这个比例应当是什么？早在律法颁布之前，亚伯拉罕向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这位基督的预表，做十一奉献。他的这个奉献是表明他的选择，他是在对索多玛王说，我的战利品我一分钱都不拿，绝不允许我的神荣耀遭到窃取，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有。顺便提醒一下，亚伯兰不是个穷人，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很富，但他在这件事情上放弃了一切。他的理念是，我相信神拥有万物，掌管天上地下的一切，他必实现他对我的应许，所以我会忍耐等候那一天，让他以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来实现。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将全世界都赐给我。因此，我不会在眼前的这个事态上伸出手。亚伯兰并非不想要富裕，并非不想要土地，他想要这一切，但他想要按神的方式得到。我不在这里从心理学上解读，而是根据下一章创世纪十五章，一上来神就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奖赏柱，和合本一所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请参见十五普牧师下一章的讲道。亚伯兰为什么惧怕？因为他刚刚灭了一大群王们，全世界都恨他，他又放弃了本来可以得到的一切财富，他住在外乡之地。神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奖赏。这就是这里的核心。亚伯兰可以说，因为神是属于我的，我绝不会因为之下财富而动心。这是我们不断面临的试探，是我们的主层面临的试探。在他受洗之后，在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这位被膏的以色列王看来事事顺利。就在这时，试探人的来了，就像索多玛王一样，对他说，把你的手伸出来，你马上就可以获得一切，全世界的荣耀国度你都可以拿去。基督说，不，不是现在，我要耐心等待神的方式，神的时间。他不是要获取这个世代的荣耀，而是以耐心、信心，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为自己、为他的子民得到一切国度、荣耀。你们会不断的面临试探，你现在就可以获得。从人的角度上，亚伯拉罕在今生的确蒙福成为富有，但是他没有因为不愿意放弃对神的忠诚而变得更富。多少次我们就是为了一点好处而做的选择，只要我稍微欺骗一下，偷窃一点，或者任何其他事情，为的就是现在能够抓住点东西，而不是以信心耐心等待。你看到没有，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义人，这位和平之君，他来把神的祝福带给你，他把神的名字加在你身上，你因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受洗，他对你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当知足，因为天上地下万有都属于我，你将成为承受此产业的。等候我，相信我，虽然你眼睛看见的或许不同，但到了末日，一切都将显明。他赐给了我们关于那日的记号，指台下教会每个礼拜施行的圣餐，他在这顿圣餐里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必拥有它。他以自己的身体和宝血委身于此事实，为的是你可以和他一起在新天新地里做王掌权。你难道愿意把来自救主如此宝贵的礼物换成眼下的那点随时会消失的好处吗？正如马丁、 路德所说，我今生努力拥有的都已经失去，但我奉献给神的，我仍然拥有。让我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来做结束：你们存心不可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作者是说，你所拥有的就是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你已经蒙了神的祝福，只要你有拥有它，你就拥有一切。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不要做愚蠢人，为了假的而放弃真的。亚伯拉罕有神，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对你来说足够吗？看看你的救主吧，他等候甚至献上生命，好叫你成为承受产业的。现在他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掌权，这就是你的生命，你的将来，你的故事，你今天的真实。不管世界怎么说，无论你的情况如何，不要为那点小利益做交换，为你已有的知足，因为你在基督里拥有一切，就是天地万物的神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